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做邪恶高兴的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7日。我弟有一个邪恶的看守所，附近地区被迫害的同修大部分都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看守所不远处有一个大集市，这些年我们市区同修每周赶集的日子，就去为被关押在这里的同修们发正念。有出来的同修说，能感受到集市当天邪恶很弱，同修们正念很强。在这个集市上，也有去发真相资料、做三退救世人的同修，也能看到很多不常见的同修，有时也有在一起交流切磋的。我们学法小组同修都是各自去发正念后，于11点前回小组学法，再发12点正念，下午继续学法，交流后各自回家，一直都是很好的状态。我也是在去集市发正念的途中，就把真相资料发完了，到集市后就一心不乱地发正念。最近我发现自己每次发正念当天回家后，状态很不好，犯困，身体难受，早早就想睡觉，而且发半夜12点的正念，有时也迷迷糊糊的，有时晨练也不想起来，甚至练静功还能迷糊过去，第二天就后悔，自己也没好好找一找，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的这种不正确状态。我也没有那么多的觉啊，怎么老是睡不醒呢？但是近来这种状态常常出现了，我就觉得这不是一般的懒惰，也不是安逸心，这是被魔性给控制了，就是打不起精神来。后来跟个别同修提起这事，他们有时也有这种状态，但是都觉得可能是那个看守所的场不好，所以我们现在去发正念的同修有所减少了。但是当我也有不去的念头出现时，就感觉到有一种模糊不清的那么一个鬼脸在一边看着我笑。我有点警觉，我就试想一下，如果我不去发正念了，我们小组同修也有不去的了，铲除邪恶的力量就弱了，对被关押在那儿的同修就失去了一份正念的加持，那是谁在高兴？一定是邪恶在高兴。那我怎么能做让邪恶高兴的事呢？我悟到，犯困、身体难受、懒惰、安逸都不是我，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有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护，我们有能力正一切不正的场，谁也动不了我。我身体出现的这些不正确状态就是一个假象，我不承认也不认同，难受一定是邪恶在背后搞鬼了。那么邪恶为什么能在我这儿下手搞鬼呢？是我有什么地方不对了吗？我得静下心来好好想想，是自己什么原因能使邪恶在大法弟子这儿钻空子？我的这个念头还没全出来呢，师父看到了我在向内找自己，就慈悲点化我。发正念时心有杂念，有思，我感到震惊， 问自己，有司，你还能符合新宇宙的理了吗？我震惊之余，想起了每次发正念去时，都想到集市上带点什么菜回来，这就是不纯的意念加进去了。因为我出门就开始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及所到之处，就是发真相资料时也不忘发正念，这个买菜的念头有时就出来，还会联想怎样做，到了地方也想我要买的菜在什么位置，为了买菜方便，就到那附近发正念。这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发正念嘛，而且买菜也符合常人状态呀，我要生活呀，在哪个位置发正念都一样啊。其实这真的是只有另外空间的生命能窥测到我们这一点点不正不纯的念头及私心，邪恶能看到的，师父也在关注，就看我们自己能不能用大法来归正了。发正念就是正邪大战，是想在战场上大战时能想今后吗？在写这篇交流稿的时候，我又想起平时自己在家发正念时的状态了。有时正上网呢，发正念钟声响了，快发正念吧，可是一会儿还想看看连上网没，有时连上网了，快下载吧，要不一会儿又断网了。看是为修炼的事，现在我悟到这也是为我的私。发正念是正邪大战，是全球整体大法弟子参战的，突然我退下来了，就少了一份力量，那一份我该消灭的邪恶跑了，这不是失职吗？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为我的一切也是私，有私就出不了为他的心。我们是最幸运的大法修炼者，师父时时都在我们的身边保护点化，就看我们的心性能符合哪一层的标准了，法理就能给我们展现哪一层的威力。我们现在选择了什么，大法的威力就能展现什么，无为才能无我，才能无私。现在我真的感觉到了，好像到了最后的抉择时刻了，邪恶在虎视眈眈的，紧紧的，不眨眼的盯着我们每个大法真修弟子的一丝一念。要想再次成为神，走完师父给安排的成神之路，顺利地归位自己的天国世界，就不能存有一丝一念的私。人心与神念怎么能相提并论呢？我这是教训。正法修炼的事就是非常庄严神圣的，不得有一丝的杂念才能做好。这是这次心得交流的主题。我就是在想是写还是不写的时候悟到的，我就决定了写我刚刚提高和找到干扰的这么个过程，并且告诫自己一定要多学法才能做好，才能辨别什么是神念，什么是人念。认识到了思，就不能再做为思的事了，纯净修炼形式。弟子感恩师父的无数次加持与慈悲点化，才能使弟子走正这条人成神之路。今后无论是在思维还是行为上，我都要作证，永远保持慈悲、善念、神念，在真善忍的法理中走正，才能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不负天国众生的嘱托。因为我最近的状态不好，就是上边写的犯困、身体难受等等不正确状态，是师父慈悲点化，我一边悟道一边写出来的，有悟的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诚信经商口碑传，善念救度有缘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5日。我在市场做买卖那些年，结识了不少有缘人。我有机会就向他们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因为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做生意诚实守信，很快就在供应商及顾客中赢得了好口碑。2008年一天，市场来了几个外地人卖货，我找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他们都挺认同。可是有两个人因为忙着卖货，我没有讲上。我心想，明天再说吧。可是第二天他们没来，接连几天都没来，直到一周后又看到他们。我赶快找到那两个人讲真相，他们非常朴实，都高兴地接受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天才来，他们说还去了别的市场。我说你们的货物挺受欢迎的，如果能找个代理在这卖那就好了，你们也就能忙过来了。他们说也正有这个想法呢，接着就问我，大姨，我们看你这个人挺好，你干行吗？我欣然同意了。第二天他们就把货送来了，还告诉我卖完给钱，我们合作得很愉快。一次我到批发商城进货，并给很多商铺的老板讲了真相。我说人们都是求神佛保佑发财平安，可是共产党是无神论，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别为他奋斗终生，献出生命，命得给你们自己留着啊。我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佛法，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啊。几家老板都挺认同的，其中一位老板听过真相后说，你在我家拿货吧，一看你们就是好人。这位老板经营一款商品，当时在本地非常流行，可是成本很高，少则4000元，贵的10000元。因为手里资金有限，所以我从来没有想销售这档高档商品。我对这位老板说，不好意思，我没有那么多资金做本钱。他却爽快地说，没事儿，卖完给钱。我就先拿走一件货试试，没想到回去后很快就卖了。买货的人也听明白了我讲的真相，高兴地做了三退。第二天我赶快去给老板送货款，同时又上了两件货，回去后又顺利卖出了。因为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诚实守信，凡事为他人着想，与人为善，不久练法轮功的是好人讲诚信的口碑在偌大的批发商城就传开了，很多商铺老板都愿意为我提供货源，而且价钱还不高。有一天一位老板一下子就给了我将近40件货，当我要给他写欠条时，他态度坚定地说，不用写，你们这样的人白给你们东西你们都绝对不要，我太信任你们了，拿走吧，什么时候卖完什么时候给钱。我把货拿回去的第二天就被一位商户一次性买走了19件，剩余下的货几天后也都卖完了。在卖货的过程中，我不错过一个有缘人，明白真相后的众生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得到了大法的救度，明白真相的商家老板也得到了大福报。其中有一位老板很接受真相，也做了三退。有一天他在市场看到我，老远就招呼我，快来快来。我过去后他兴奋地对我说，你那天给我讲完了，他指真相，在我家拿完货走了以后，我一连接了好几单生意啊，都老长时间没有这样的事儿了。他很是激动，一再说，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也替他高兴，说， 这是你明白真相、认同大法的结果，这是大法的力量。他马上说，是是，太好了，我信。随着生意蒸蒸日上，我的收入也越来越可观，家里的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们住上了大房子，我和女儿都买了汽车。女儿对我说，以前卖货的时候，我想能有一辆三轮摩托车就好了，搭个棚，下雨淋不着货。真没想到我今天能开上这么好的车，这都是托大法的福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搬进新居抓紧时间多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4号。我今年79岁，修大法27年，在师父的时时看护下，坚定走在主持救人的路上。现将搬进新居后这一年多的修炼情况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2022年10月我搬进新居，初到时对环境生疏，此地住户不多，使人稀少，又是严管小区，保安日夜巡逻，给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带来一定难度。周边小区相距较远，但我不灰心不泄劲儿，心想师父给我安排到这里来居住，就是要我救度这一方众生，我绝不辜负师父的苦心安排，我会努力去做，一如既往的全身心投入做好三件事，一定能开创出好的环境来，完成使命，多救人。第一部分，珍惜时间，学好法。我谨记师尊教导，多年来一直重视学法、背法。时间飞快，我平时很注意抓紧时间，抓住时间每一刻，不浪费一点时间，每天要做的事安排得满满的，一早起来就列出清单，主要是正实法的事，一般都能一一做到。正常情况下，我给自己定下每天要学一讲转法轮，每学完一遍转法轮，就学一至两本各地讲法，有师父新经文发表，就集中学背。每天学法时间大约两至三小时，晨练完学一小时，晚上一般学两小时，其余时间做正实法的事。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背法，曾背过多篇各地讲法，六本红银全背过，背转法轮到今年已背过八遍，这次用了四个月时间，这是时间最短的一次。每背一遍转法轮都有新的领会，心性也在提高中，同时常感受到背法中师父的加持与鼓励，心中会感动不已。有时双手捧起转法轮开始要背法时，就无名的落泪，不由得内心升起对师尊的无限感恩，又难以言表，背法的信心倍增。在学好法的同时，我也重视练功，从不懈怠，一直坚持晨练，一天不落。早晨三点半起来，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如果抱轮一小时，就剩下三四套下午练。因为有正实法的一些小项目去做，也需要时间，天天抱轮一小时还做不到，但我尽量多抱。在背转法轮期间，因时间紧，就抱轮半小时了。第二部分，发放真相资料，不畏难。我弟学员多是70岁以上80岁的老年同修，可发资料同修们都尽心尽力去做，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很好。我们每两周发一次，依次每人发真相期刊，还有不干胶粘贴。 来到新居发资料，贴不干胶要出去远一些。我晚上去发，骑自行车，提前观察好地点路线。晚上骑车我格外小心，心里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上下车时就大声念，求师父加持弟子。现在路况很乱，一些人不注意交通规则，逆行，打远光灯，照得睁不开眼。青年人就更不管不顾了，骑车不守规则，横冲直撞。有时突然从右侧超车，吓我一跳。每次出去，一路上聚精会神，资料装在里面上衣两个大口袋中，不敢有一点大意。稍有点乱就急忙下车。有时发资料回来时，路上人多，车多就不骑了，一直推车步行，绝不能出一点差错。无论冬天夏日，到家都是一身汗。在师父的保护下，每次都是顺利发放真相资料，平安返回。第三部分，面对面讲真相，多救人。我一直是面对面讲真相，没有怕心，理智的做，都会收到好的效果。搬进新居，经过一段时间熟悉环境，了解情况，我便逐渐走出去，赶大集，去路边道口讲真相。一，去大集讲真相。七月上旬，节气进入夏至，天很热了，我清晨去赶集，说明天是大集，今晚就做好准备，带好真相袋。真相袋里有护身符，护身符背后的故事，这回我可真信了，等真相单张等。晨练完发正念，六点半出发，不吃早饭。赶大集讲真相是第一位，购物是为方便讲真相。因为许多老头老太太卖东西，眼巴巴地望着赶集的人，希望有人买。这种情况我就先买东西再讲真相，这样容易接受。有一天到集上，我决定先不进市场，因为广播卖物噪音大，说话不方便。我就在道边摆摊的地方找有缘人。在市场北门西侧，一位70多岁的老人卖嫩玉米，因为去得早，人还不多，我就先上前询问玉米是否好吃，接着再说北方大旱，南方大雨不停，天灾不断。老人点头称是。接着我再说瘟疫没有结束，医院满员，很多人不断的去世，火化场都排不上个。我接着说，天灾是人惹的祸，这是中共招来的，他们不信天，不信神，一直迫害好人。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人，特别是迫害法轮功。接着讲真相。我就说，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来救人的，迫害佛法是要遭天惩，人不治天治，老天要灭他。卖东西的老人一直默默地听着。之后接着问他是否戴过红领巾，讲三退可远离灾难，从心里真正的退出来可保平安保命。他说戴过，也同意用真名三退，然后给了他真相袋，他痛快地收起来。我祝他平安度过大灾难，健康长寿。之后买了5个玉米，给完钱我问他能不能先把玉米放他这儿之后再来拿，他说可以。再往东走，路边有个妇女卖黄瓜、菜瓜之类的，我走近和她问了问菜的情况，买了黄瓜她很高兴，我挨个拿也不挑。她掀开旁边小筐里说，大姐，这边还有大的呢。我说不用了，你们种点菜也不容易。这句话像触动了她的心。她说要说容易真是不容易。称好后4块多，我给了他5元的真相币，我说不用找了。之后他说，大姐这人真好啊，那就再给你一个小菜瓜吧，说着就放袋里了。我觉得这个人很忠厚老实，把菜放车筐里，转头和他讲真相，和他说，大姐还有要紧的事儿跟你说呢，就是在大灾大难前如何能保平安保命。他说就是保平安重要，表示愿意听。我给他讲了真相，他同意用真名退出团队，并说谢谢。我说 要谢就谢谢我师父李洪志大师吧，是我师父让我们救好人的。他又说谢谢。我给了他一个真相袋，他也收下了，一个生命得救了。之后又劝退了一位，这位老人家是等家人赶集的，他说他相信大法好，愿意用真名三退，并且也收下了真相袋。还有一位是卖桃老年妇女，我本来不想买这些东西，但是为了救更多的人，买了5块钱的老人自家树上的桃，他也用真名退队，收下了真相袋。一看表，快8点了，准备回家，我就回去拿之前放在卖玉米的老人那儿的玉米，正巧赶上有个老人买玉米，他瞅着我面带笑容，我心想这应该是有缘人，我得给他讲真相。我上前和他搭话，他说他住的村子小，人也少。我趁机和他讲真相，他一直认真地听着，不住地点头，最后同意退出团队。他收了真相袋，说了声谢谢。我祝他平平安安，健康长寿。他高兴地推车走了。在师父的加持下，这次劝退5人是搬到新居后劝退最多的一次，而且全是用真名退的。内心无比感激师父对弟子的加持，对众生的慈悲救度。我还要继续努力，在最后的时刻多救人。二，给小区保安讲真相。7月的一天下午，我去楼下活动活动，正在单元门前站着，没有别人，看见一个50岁左右的保安骑着巡逻摩托车往这边来了，到我前边就站下了。我和他搭话，他很有礼貌地回答着，停下后他没有想立即走的意思，我便和他聊天，他很直爽，说是哪村的人，姓什么。我说我曾在他们村住过一段时间，越说越近。后来他主动和我说了他家的情况，前妻患白血病，治了5年，花了很多钱也没有治好，才37岁，丢下2个女儿走了。我听后很同情他的遭遇，之后又再婚，现任妻子带着一个男孩，现在日子过得很好。我觉得现在的人很少谈个人的隐私，关系冷漠，听他这样真诚交谈，我想这可能是有缘人想听真相的。开始我没想跟他讲，这样一想我决定给他讲真相。我说我们初次见面，觉得你人挺好的，真诚善良，我们能在这儿说上话，这也是缘分。接着说天灾人祸频发，只有三退才能保平安保命，讲了中共历次运动杀人8000万，迫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用尽酷刑，上天害理。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迫害者要遭天惩，老天要灭中共，退出曾经入过他的组织党团队才能保平安，是对天退，小名化名都行，从心里对天退出来，既安全又方便，什么都不影响，大灾难来了能保命。他听进去了，紧接着问他有没有入过党团队，他说戴过红领巾，是团员，他同意用小名退出。我说祝他平平安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并送他真相袋。他高兴地收下了，谨慎地放到上衣口袋里。我嘱咐他回家和他的家人一起好好看看，都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他答应着，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在小区给3个保安讲了真相，2个做了3退。第四部分，结语。我一人生活整15年，也是专修大法的15年，是大法的指引，有师父的时时看护，我能稳步走在主师正法的路上。我深知自己做的还很不够，有许多人心要去。在这正法修炼的最后时刻，我会继续努力，精进，再精进，多救人，完成使命，兑现下世时的誓约，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圆满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种可怕的有求之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8日。修炼不能向外求，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就明确地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对于很多明显的有求之心，我们都很轻松地就能分辨，比如求功能、求天目、求名、求利、求治病等等等等。但最近我发现有一种很可怕又是普遍存在、极具破坏性还不易被察觉的有求之心没有被重视，那就是求提高。很多时候求提高不会被认为是一种有求之心，因为它表现得似乎很正面，比如喜欢找所谓悟法悟得好的同修交流，喜欢到所谓精进的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修炼人嘛，谁不想提高呢？可是仔细用法来对照，会发现这种求提高其实是向外求的一种表现，而向外求就是在走魔道。修炼人要提高必须向内找，在自己那颗心上下功夫，而求提高的人通常不在修心上下功夫，不是在法中悟道，而是希望从别人那里听到更高的悟法，然后会觉得自己是偏得了。这其实是在满足自己的贪心。为什么总是有人学人不学法？为什么演讲乱法的现象屡屡出现？是求提高的这颗人心勾得鬼上门。因为求提高必然夹杂着好奇心、好事心、显示心，所以喜欢听小道消息、传小道消息。所以有方便条件的人热衷传师父非公开场合讲法的内容，因为觉得自己偏得了，也想让别人也跟着偏得，或者觉得自己知道的多，要跟别人显示，要让别人知道自己不一般。而听的人也带着求提高的心，也想偏得。最近的明慧交流文章，长春大法弟子别乱法和加拿大同修们请注意修口两篇文章中讲到的例子，就是这颗心在真实表演。真正的提高是放下，是无求而自得，而不是通过人的办法能获取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举个例子说，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拧得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就是要去掉人身上存在的各种不好的东西，才能使你升华上来。这个宇宙的特性就起这样一种作用。你不修炼你的心性，你的道德水准不提高上来，坏的思想、坏的物质不去掉，它就不让你升华上来。你说他怎么不是一性的呢？咱们说句笑话，如果有人在常人中七情六欲都有，就让他升上去当佛，大家想一想可能吗？所以带着一颗人心， 就算是真的听到了别人听不到的天机，你知道的也只能是表面，而不可能真正领会其中的内涵，因为是你的境界决定了你的智慧。再比如天国世界，天国世界就在那儿，能不能看到它的真相，取决于你自己的心性高度。最近学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看到师父讲过这么一句话，你表面词义翻准确了，那么背后的内涵我把它加上去就自然是法，就起作用。原来法背后的内涵是师父给加上去的，如果师父不是对所有人讲的法，而你去传播了，同样没有法的内涵，也渡不了人，所以你就是在乱法。我们是在迷中往出返，要靠悟才能提高。一点浅见与同修交流。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救人是我的本分，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8日。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9年以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年过八旬，修大法前病魔缠身，如今耳聪目明，无病一身轻。在20多年的修炼中，在师尊无微不至的看护下走到今天。第一部分，多种形式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一，学说普通话救人。我们这里是县级市滨海小城，碧海蓝天，绿树红瓦，有蜿蜒曲折的千里海岸线，鬼斧神雕天然而成的奇异石壁，国家4A 级风景区多处。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得天独厚的锦绣江山是神的恩赐。每年来我地旅游观光的游人络绎不绝，夏季更是旅游高峰，也是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大好时机。操着南腔北调各种口音的什么人都有，用我们当地的方言土语讲真相，外地人根本听不懂，就得用普通话讲。因此我就先在家练习普通话，读法时也用普通话读，效果还不错。比如前年夏天，从济南来的一对母女听我讲真相劝三退，听得很认真，并爽快三退。他们问我是本地人吗？我说是的。他们说，你是干什么职业的？普通话咋说的这么好啊？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东北人来我地的特别多，他们听我说话的腔调，以为我也是东北人，感到格外亲近。我跟他们沟通，他们都很容易接受真相，做三退。二，熟记公交线路救人。我把市区内各大商场、超市、主要旅游景点等的公交线路及车号都熟记在心，无论外地或本地人向我打听线路时，我都能给予指点，有时会亲自陪同他们一起走，边走边讲真相，水到渠成，自然就三退了。前几天我在一公交车站等车，一会儿来一个约30出头的小伙子，这可能是师父安排得救的有缘人。我和他搭上话，
得知他是从潍坊来旅游的，他问我去海边玩坐吉路车。我详细的讲了先坐吉路车，坐两站再改乘吉路车，直达海滨公园站点下车即可。我问他入过团队吗？他说他还是党员呢。我给他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这种情况退的人数也不少。三，宴席上救人。无论亲朋还是好友请我去喝喜酒，我都爽快答应，如期前往，不错过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每张酒桌上都有真实姓名，三退也不用起化名，可方便了。每次宴席上，我根本顾不上尽享美味佳肴，一门心思只想能多救几个人才是最大的心愿。每次宴席至少能三退十人以上。值得欣慰的是，去年我侄孙女婚宴席上，我村顽固的老支书也三退了，摆脱了中共恶党，真为这个生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而高兴。四，记住相关数字及素材救人。当教师的有句话，要想给学生一碗水，教师首先得具备一桶水。古代打仗时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无论做什么事，事前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讲真相救人何尝不是如此？如同打仗一样，正邪大战嘛。如果我们本人都不清楚真相，以其昏昏怎能使人昭昭呢？所以我们首先得明白法轮功的基本真相。法天天学，天天背，明慧网天天上，明慧广播天天听，各种期刊册子本本看，也就是说具备了一定的资料储备量，讲真相时就能如意应对，解开不同人的心结，使其明白真相，从而得救度。明慧网上的素材非常多，都值得我们借鉴。相关事件的年代数字要记清楚准确，否则与事实不相符，常人会对我们产生误解，甚至还会诋毁攻击，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怎么能救了人呢？比如藏字时，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距今 2.7 亿年的中国共产党王藏字石。又如2011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署长柳宾杰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废除了161件规范性文件，其中第99条和第100条是两个关于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已经被废止。法轮功书籍是合法的，然后教常人在百度查找50号令，明慧网上同修教导的方法很实用。再如2024年8月9日同修的教导文章，警察从疯狂的叫嚣到最后的默默无声，相关法律条目作者同修掌握的非常好，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能震慑邪恶，最后使邪恶的迫害解体，警察没对大法犯罪。我们正念正行，师父就能为我们做主，慈悲加持保护我们。想真相过程中如同云游一样，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感谢的，有赞扬的，有不屑一顾的，也有说风凉话的。有一次遇到一位老同事，其实以前我已经给他讲过真相，他说，你在家待着享清福不好吗？你整天讲这个事，你家孩子怎么也不管管你？我笑了笑说，我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管我干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眼不花，耳不聋，头脑清醒，没花一分钱，无病一身轻，从来不用儿女们操心，我家孩子非常支持我。对方无言以对。在常人看来，像我这把年纪的老人就应该尽享含饴弄孙天伦之乐，可是我是大法弟子呀，是有使命在身的。师父在各地讲法13 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经文中说，讲真相救众生， 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还有一次，我给一个大妹子讲真相，并给她一个护身符，她笑呵呵地说，我今天可遇上大贵人了，谢谢你。我立刻说，大妹子严重了，不敢当不敢当，是我师父叫我们救人，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其实我性格内向，懦弱木讷，笨嘴拙舌，不善言辞，我们只是尽己所能，一切都是师父精心的安排，若没有师父的保护加持，小小的我什么也做不了，修炼了大法，是师父给了我一切。师父的教诲铭刻在心，特别是处于顺境时，更要虚怀若谷，时刻保持一颗谦卑的心态。五，自作真相资料救人。我家资料点这朵小花已开放十多年了，一直平稳运作至今，在救人的路上从未停歇过。我做资料的设备耗材全部自费，没收任何人的一分钱。我的一切都是大法赐予的，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的荣耀。我打印的资料全部都是从明慧网上下载的，有时面对面的发放，大部分是晚上挨门逐户的发放，每份册子中再加上明慧周报或祝你平安或同修的交流文章，到底谁养活了谁，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和同胞们说说心里话等等，这些资料基本上都能讲清大法真相。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每次都是顺利出门，安全返回。第二部分，用真相币救人。用真相币救人是师父认可的项目。有人说真相币本事大，五腿能走千万家。开始用真相币，我是跟同修兑换，后来当我有了打印设备，在同修的帮助下，我自己学着打印真相币。打印真相币的过程也是磨练人心，提高心性的过程。纸币要逐张的检查，破损的要挑出去，脏的要清洗晾干，然后再熨烫压平才能打印。这还不算什么，最磨心的是纸币卡在打印机里，麻烦可就大了。最初我用的是佳能打印机，不能掀机盖，有一次一张纸币卡在打印机里，从前面看不见，从后面也看不见，费了半天时间，弄得我满头大汗，也没解决问题。实在没办法，只好去求助技术同修。同修说，我去也没办法，这是磨练你的心性呢。回到家，我用镊子往外拽，也不行。有同修说，当机器出现故障时，要先修心性，后修机器。于是我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急躁心、干事心等人心，然后背法。当我背完红银二，难，千辛万苦十五秋，谁知正法苦与愁，只为众生能得救，不出宏威不罢休。一按键，纸币刷的一下出来了。当时我是又惊又喜，眼泪夺眶而出，立刻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用真相币以1元、5元、10元面额为主，为了能多用几张真相币，我不在一个店内买多东西。比如买100元的东西，在这个店买30元的货，再到另一家店买40元的货，然后到其他店再买。因为我用的是小面额的真相币，若在一个店内一次性用多了，收银员有压力，可能会拒收。我不怕麻烦，多跑跑腿也没啥坏处， 有时还能多遇上几个有缘人讲真相呢。特别是中共病毒疫情期间，明慧网又提供躲避瘟疫保平安新内容的真相笔模板，我及时打印并使用，效果很好。有的收银员见到内容新颖的真相币念了起来，天定共党亡，大义来世强，快退党团队，谁愿做陪葬，称赞法轮功真行，有能人太有才了。我的家人和亲戚朋友也用真相币购物。今年6月9日即端午节的前一天下午，我坐公交车去一家银行办点事儿，刚上车不久又上来一位年轻女士，她用手机刷卡，可是刷了几次都没刷成功，可她又身无分文现金，无奈只好向别人求助替她刷卡，她再将自己的钱刷给别人，可是问了好几个人，个个摇头摆手，谁都不肯帮这个忙。我们大法弟子都是急人所急，我问他需要多少钱，他说五元，我就从包里拿出一张五元的真相币给他。他说，大姨，那我把手机里的钱刷给你吧。我说，我没带手机。他说，那我也不认识你，我怎么还你钱呢？我说，我本来就没想让你还钱，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你父母还等你回家团聚呢，快去交钱吧。公交车已前行了好几站，我也快要下车了，急忙向他及他女儿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当时我的确没带手机。自从2018年6月30日，明慧编辑部文章《所有大法弟子须知》要求卸载微信等软件，我马上照做，我的手机只能接打电话，没有其他功能。师父也多次讲过关于手机安全方面的法，所以出门我从来不带手机。第三部分，看淡钱财去利益之心。我40年代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母斗大的字不是一个，因为我家姊妹多，我得帮父母干活看孩子，11岁才上小学，在当今这个年龄的孩子都该上五年级了。那是我家离学校约10里路，春夏秋三季上学时，一出家门都是赤着脚提着鞋子走路，到了校门口才穿上鞋，放学时一出校门又脱下鞋子赤脚走。那时的路不像现在的路面平坦光滑，都是沙土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脚上都磨出厚厚的茧子。由于过惯了贫苦日子，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了精打细算、格外节俭的习惯。即使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对钱财也看得比较重，一分钱能掰成两半花。自从修炼了法轮大法，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对名利钱财都看淡了。买东西时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斤斤计较了，跟别人兑换真相币有时也会出现少钱的情况，我都默默地给补上。有时买东西也有人家多找钱给我的情况，我都如数退还。我的子女有的在常人看来很吃香的单位工作，且有一定的地位。我经常叮嘱他们，不义之财不可贪，并讲失与得的道理。给我的东西如果不是从正道来的，我一概不接受。古人讲，壮士不饮道泉之水，廉者不食嗟来之食。何况我是修大法的，应该比古人做得更好，才配当大法师父的弟子。师父讲过不失不得的法理，修炼人要守德，绝不能做损人利己失德的事。修大法真是三生有幸，层次有限，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